这卷书虽然不长，总共只有六章，但是在历世历代对圣徒们有非常多的帮助。马丁路德原来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面很认真的修道，甚至于鞭打自己，用各样的方法。据说他修道进前的程度 是到了一个地步，如果继续苦修下去就会死掉，他就对自己要求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但是他发现自己仍然没有办法脱离罪恶的捆绑和欺骗，他仍然发现自己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当他读了加拉太书，对他就有非常大的释放。他明白了因信称义的恩典在于单单在于主所做成的工作，而不是他自己的苦修。所以加拉太书这本书成为改教家马丁路德马丁路德的挚爱。今年应该是改教501周年。他在500年前在维滕在这教堂门口贴95条论纲以后，在大学里面也任教。他讲加拉太书，重点就讲加拉太书，然后关于加拉太书的解经他就出了7本。对，然后现在上海三联书店在国内可以买到的加拉太书注释，据说是他7本里面写的最简洁的一本，可见他一生对加拉太书是何等的喜爱。而且据说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也被这本书非常的就是被加拉太书的信息有很多的得着和帮助。所以在他的那本书《天路历程》里面，有一个插图就描写了天路客坐在窗前，但他手里拿的就是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注释。可见这本书在历世历代对圣徒们的帮助。那么讲到这本书呢，我在准备当中也特别喜欢最新的一本，就是环球本的翻译，我觉得对于我们了解这本书非常有帮助。在这里打在 PPT 上，这个我为大家读一遍，因为今天我们只讲前10节。新译本，这个新译本是2016年才出版的，对，这是新约的新译本，旧约应该还没有完成或者已经接近完成了，对。但是这是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够看到这本书的话，就是新译本的内容，对，就是这本，对，就是这本新译本。我是保罗，我成为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我如今与所有跟我在一起的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典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基督已经按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为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现世时代。愿荣耀归于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很震惊，你们竟然这么快就离弃那位借着基督恩典呼召你们的神，转投了别的福音。其实并没有另一个福音，只是有些人搅扰你们，想篡改基督的福音。但就算是我们或是从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给你们什么和我们已经传给你们的福音相违，就一定要受咒诅。我们从前说过，现在我再说，如果有人传给你们的福音和你们已经领受的相违，他就一定要受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认可还是要得到神认可呢？难道我想讨人欢喜吗？如果我仍然要讨人欢喜，就不是基督的奴仆了。那么整本加拉太书它实际上是一本书信，总共只有6章。那么大家都知道，书信实际上像我们平时写信一定是有一个目的，对。所以保罗的写书信他也是有他的目的，这里就好像还比较相近的，就像寄明信片，就算大家在明信片上一个字不写，你把一个明信片寄给那个人的时候，你一定想对他表达一些什么，对吧？表达我纪念你，或者你在我心中很重要，或者我想跟你分享我在那边的喜悦，或者无论如何，对吧？寄明信片是一定是有目的的。那么写书信也一样，更不用再说在古代的时候没有纸，他们如果要写下来的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们对于书信来说，那么就有一个目的。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作者在写书信上面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加拉太书呢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看这本书上，我们可以来看保罗他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在当时的收信人加拉太人来说，在就我准备的时候，我看到有不同的观点。因为加拉太这个地方实际上在土耳其，就是现今的土耳其东部，土耳其东部。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过以哥念，提到过底西底的安提亚，对，在这些地方，这是叫南加拉太，然后他们的北面叫北加拉太。有一些有不同的观点说这边的加拉太各教会，有一种观点说是北加拉太，还有一种观点呢说是南加拉太。但是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我们不论它是南加拉太还是北加拉太，对我们理解这本书信没有特别大的问题，所以这一块我们尽快过去，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加拉太那边的各教会，是保罗要写信要跟大家来分享他信息的这么一个读者。从时间上来说，就有一种说法说是保罗在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因为记录了保罗三次传福音，他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在加拉太建立了教会，那么第三次传福音的路程当中写了这封书信。对，在这封书信里面，就特别在这个前面几节，我们可以看到前五节是保罗的一个问候，前五节是保罗的一个问候，但是到了第六节，特别是新译本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里，我标红加粗的第六节，我很震惊，合作本不是这么翻译的，合作本翻译是我很稀奇，对，就是我很稀奇可能很难表达我很震惊的这么保罗的心态。对，有人在解释保罗的信息的时候，在讲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英文字叫 furious， 就是狂怒愤怒，非常的火大。对，因为保罗实际上在描写福音的时候，他经常提到一个词叫称义，他提到称义最多的是罗马书第二卷书，就是加拉太书，然后他其他所有的书信里面只有哥林多前书，还有另外一本书，不好意思这个名字我忘了，另外一本书只提到过两次，就是这么多保罗书信里面只有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提到过称义最多。对，罗马书提到15次，加拉太书只提到8次，然后另外两次是另外两本书。对，所以可见保罗在这个写这本书上他的心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愤怒。而且大家要知道圣经实际上很美，就是圣经的用词很委婉，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保罗不愿意去隐藏他的愤怒，他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他很愤怒，我很震惊。那么我们可以从头来开始看，在一开始的时候保罗直接介绍自己，我是保罗，因为这个翻译跟加拉太跟合作本也略有不同。那我看一下原文，原文应该也是这个顺序。保罗开始就说我是谁，我是保罗，然后他强调我成为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他要强调他成为使徒，他是使徒这么一个不一样的身份，他要明确的说明我成为使徒。这里因为基于后面的经文嘛，那这本书我们会全部查完，但是基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我们可以重建当时的一个问题，当时有人想挑战保罗的权威，那么这个权威是什么呢？就是他作为使徒身份的权威。因为使徒在教会历史上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角色，或者说是一个不能说角色，职分，不好意思，应该是职分，特别的职分。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呼召门徒只有12位，还有12位里面有一个是不爱惜自己的职分，跟随主3年却是出卖主的犹大，那么另外还有11位向他至死忠心。那么后面在使徒行传里面记录了教会在一开始当犹大出卖主以后，那么自杀身亡，那么剩下的使徒抽签选了另外一位使徒。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我成为使徒，就是我成为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他要表明他的身份，他也是使徒。那么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大家也记得保罗他被呼召的一个过程，就是他原来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他原来是觉得很虔诚，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非常的爱神，但是他爱神的方式是通过去杀基督徒，通过逼迫基督徒说亵渎的话，逼迫拿着文书到大马士革去抓基督徒，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的。他不知道真正的爱，他也不知道上帝是一位爱人的神，但是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上帝用大能向他显现，启示了他自己， 而且当时的场景有大光显现，并且有声音发出来，让保罗很清楚，这是主耶稣在向他说话。主耶稣跟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然后同行的人听不清楚，但是保罗自己很明白。而且在借着这样的神迹，保罗是三天看不清楚，人要拉着他的手进了大马士革，而且在他的眼睛复明上，就是重新恢复视力上也是神迹，神感动了另外一个肢体。因为保罗的名声很臭在基督徒群体里面，因为一个三天上来杀基督徒的人，那我们大家我们不敢惹他，总是躲得远一点，对吧？但是有一个肢体就是被耶稣感动，那么去愿意为他按手祷告，让他的眼睛上面有鳞片落下，可以得到恢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非常就是这明显是个神迹，是主在他身上所做奇妙的工作。那么是主呼召了他成为使徒，所以保罗在这里先表明自己的身份，我成为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完全不是人的势力，不是血肉的力量让我能够成为使徒，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在这里就讲到了主耶稣所成就的事情，让保罗这么一个叛逆的人从这样的罪恶当中被神拯救出来，而且单单是主耶稣基督以及使主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保罗在一开篇就要让加拉太教会知道他的角色，他的身份。第二节，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愿恩典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恩典和平安我们平时经常讲，但是恩典和平安只有从三一的神这里才会赐给我们，只有在三一的神这里才有真正的恩典和平安。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愿恩典与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保罗继续说，基督已经按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现世时代。这个世界因为人犯罪已经受到了咒诅，而且不在恶者的权势之下，那这实际上是神让恶者暂时在这世上有一些的掌权，但是真正的王权仍然是在天父的手中。所以第四节开篇说，基督已经按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因为耶稣为我们死来拯救我们，这完全都是天父的旨意，并不是因为我们好。所以保罗在这里仍然让我们的焦点，让当时读者的焦点也都定睛在天父的旨意上，而不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神做了什么，主基督成就了什么。按照天父的旨意，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是因为这个世代之所以邪恶悖逆，是因为罪恶来到了世上。那么先祖犯罪让我们偏行己路，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世代当我们每个人都为了自我中心，都为了我自己的好处，那么就会出现各样的争斗，小到在单位里面的同侪压力，小到在我们之间彼此之间的矛盾上，大的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有各种张力。我想今年各种事情发生很多，大家都看到，这都是罪恶在这个世代造成的恶劣的影响。所以这个世界，有人会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会这么乱，真正的原因就是人类的罪，因为人类的罪让我们的人没有活出神造我们应该有的样子，不能彰显神的荣耀，反而活出一个抵挡神甚至于悖逆神叛逆神的这么一个生命。因为这是邪恶的时代，当恶者在这个时代欺骗人的时候，人离开了上帝偏行己路，就会被这些欺骗所蛊惑。所以看到这个时代有非常多的问题，就好像前几年在浦东有一个女生被领导跟领导关系不好，那么公司离职，那么离职以后没有什么，对吧？再找单位，那么她呢非常愤怒，她就把领导的孩子干掉，对。那么这就是人类的罪恶在人心中的一个后果。那么一个人如果有痛苦，或者就算被别人苦待了，这也是罪恶的结果，但是他表达愤怒的方式是领导我打不过，我把领导的孩子干掉。所以在这一个离弃上帝的罪恶时代，唯有主耶稣的救恩才能拯救我们，而且主是为我们的罪舍己，他摆上自己是为要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代的欺骗， 当心里面有一口气的时候，我们容易被这口气所，这就是血气嘛，我们容易被这个血气所控制，我一定要抒发出来。有人用杀人的方式，有人用恨人的方式，有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真正得福的方式是回到主耶稣基督里面，从他才有真正的福音，从他才有真正的拯救，而且这个福音是完全是神所做成的，不是我们任何的好行为。第五节，保罗继续颂赞，愿荣耀归于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么保罗书信里面，在保罗所有书信里面，实际上都是有一个基本的结构，基本的结构就是一开始有一个问候，但是应该还会有一个赞美感谢，对。但是在这本书里面，他就直接跳到了第六节，我很震惊。保罗就问，可见保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有非常大的愤怒。为什么愤怒呢？在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是因为有人篡改了福音，有人把他所传的福音所篡改，篡改福音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是让灵魂走向灭亡。所以保罗心中愤怒。新译本我觉得这个翻译特别好，我很震惊。在前面感恩完以后，他直接跳到这句话，我很震惊，你们竟然这么快离弃那位借着基督恩典呼召你们的神，转投了别的福音。福音是一条唯一的道路，不能偏左，不能偏右。如果在福音上添加了一点点，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主耶稣救恩的完全，而是要用其他的方法。因为在当时的背景里面，是有一些犹太的基督徒，姑且我们称他为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是信主，但是他们觉得信了上帝以后，信耶稣，光光信耶稣是不够的，一定要做点什么。特别是在当时的犹太教，如果有人要加入犹太教，他们需要受割礼，作为一个仪式。即使是再宽松的犹太教徒，他们也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我们可以举一个比方，就像现在的什么什么俱乐部，你要加入我们俱乐部，你一定要有什么手续，对吧？你一定要有什么的条件，你一定要达到什么什么标准。像车友会，那至少你得买车吧，你得买那个牌子的车吧，你才能进那个车友会嘛。否则你如果买的是奇瑞，然后你非要去啊宝马车友会，这个感觉比较奇怪，对不对？那么当时犹太教的大家都觉得行割礼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对。但是有些人他们就要坚持认为福音，信福音 OK 没问题，但是也要行割礼。这是保罗后面也要抨击的一个点，对。他们就持这样的观点，但是这个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只是多个仪式，但是这就把福音所改变了。这就是让一个因信得救的福音变成了要有行为作为保证，那么你一定要做点什么才能证明你信耶稣了。这实际上就离开了福音的本质，因为福音是因信称义。我们说因信称义实际上这句话最好是什么呢？是借恩因信称义。我们慢慢说啊，借恩是什么意思呢？是借着，凭借，凭借什么呢？凭借基督的恩典。就好像前面第四节所说，基督已经按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为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现时代。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人所做成的。因为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舍己，这是一个恩典。我们的罪是由基督所担当的，而且担当了以后，为了这个罪舍了他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仔细思想，这件事完完全全没有我们任何的功劳，对不对？不是我们做得好，不是我们行为比别人好，也不是我们的长相、我们的家世、我们的身材、我们的任何东西，完全没有我们的功劳，都是神所做成的。那么福音就是，当有这样的恩典，你只要相信你就得到了，就是如此的简单，如此的直白。而且福音就是这样，那么会让人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不是太轻松了吗？这不是太简单了吗？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此，神不要人在福音上面有任何的功劳，因为这完全是神所成就的，父神的天父的旨意。我们看第四节，按照天父的旨意，这是父神所计划，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舍己，圣子所成全， 我们根据其他经文也知道，圣灵更是成就这件事，好让我们的心能够改变，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样的恩典是真实的。就像其他经文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为主。我们在教会里面，包括在家里面，我们能称耶稣为主，都是圣灵的工作，是三一神对我们的爱，让我们才能认识这位神。所以保罗对于这么好的福音，保罗对于加拉太教会要相信那些行割礼，相信那些在基督恩典上还要加上一点一划的事，非常愤怒。他对福音受到了玷污，受到了破坏，很有意见，所以他在这里直白的表达，我很震惊，你们竟然这么快就离弃那位借着基督恩典呼召你们的神，转投了别的福音。那么第七节他继续推广，其实并没有另一个福音，只是有些人搅扰你们，想篡改基督的福音。他明说，实际上在基督以外并没有拯救，并没有其他的福音。不论别人有多好的言辞，多好的讲道的方法，多好的看上去的行为，多好的这个，多好的那个，或者说多好的气场，对吧，多好的家世，多好的背景，没有另一个福音。如果不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是有人要搅扰你们，想篡改基督的福音。福音只有一个，而且单单是基督的福音。好，后面第八节第九节是在改教的时候经常提的，也可以说是提的最多的。第八节第九节我一块为大家读一下。但就算是我们或是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给你们什么和我们已经传给你们的福音相违，就一定要受咒诅。我们从前说过，现在我再说，如果有人传给你们的福音和你们已经领受的相违，他就一定要受咒诅。在当时有人传不一样的福音，遭到了保罗极大的愤怒。保罗在这里的用词非常强烈。我们知道圣经里讲过两个天使长的名字，一个叫米迦勒，一个叫加百列 Michael Gabriel， 对吧，这两个。如果 Michael 和 Gabriel 在我们大家面前显现，就是加百列米迦勒在我们面前显现，不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明说就一定要受咒诅。即使你自己宣称自己是天使长，你也要受咒诅，因为你传的不是基督的福音。而且在这里保罗并不是在吹牛，因为使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第一节保罗之所以强调他是使徒，是因为使徒在地上代表耶稣基督传神的真道，建立教会，这是教会的奠基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不能玷污也不能被篡改的。也就是说保罗他们使徒讲的话是代表主耶稣讲的话，这个话是有权柄的，而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当这个真理传讲出来的时候，加拉太教会应当听，并且应当接受，并且应当信服。那么我们就算是我们或是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给你们什么和我们已经传给你们的，就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已经传给加拉太人的福音，如果后面保罗他们传另外一个福音，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传了另外一个福音，都一定要受咒诅。而且他在第九节实际上是个强调，从前说过，现在我再说，如果有人传给你们的福音和你们已经领受的相违，他就一定要受咒诅。福音是神所赐下的恩典，使灵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得到拯救。如果篡改了福音，那确实就要受到咒诅，因为他在玷污人的灵魂，毁坏人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愤怒。那么马丁路德在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也在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天主教在一五几几年的时候，他们很大的问题就是天主教不讲神的道是最崇高的道，反而讲教皇对这个圣经的解释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把教皇高举到神的话语之上。这件事情也是保罗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强烈反对的，因为神的道不可改变，神的道发出从古到今到永远不会改变。耶稣也说神的道一点一话都不会改变，天地若要废去，但神的话一点一话也不会改变。所以在改教运动里面，这两节经文也被经常引用，向人强调福音是极其的重要，如果有人要篡改，他就一定要受咒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实际上写信用词非常直白，非常的强烈，他对自己的愤怒的表达非常的直接，是因为他要捍卫福音的恩典。他 他并不是出于对自己名声的这么一个保护，他对使徒身份的看重也是因为他作为主所呼召的门徒使徒是极其的，就是主所给他的这个职分是极其的重要。而且在后面十五节保罗还提到，然而神我丧在母腹里，他已经把我分别出来，又施恩呼召我，乐意把他儿子启示给我，使我可以在外族人当中传扬他。在这里保罗意识到神对他的生命是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个计划甚至于他尚在母腹里，他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他在妈妈肚子里已经有的时候，神已经把他分别出来。这个可以让我们想到大卫也有过类似的诗篇，他在母腹里面已经被分别出来。保罗也在这里说神对他有一个计划，是在他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么既然神对他有一个计划，为什么还允许他成年了以后，他在法利赛教门最严谨的教门受教以后，为什么还要去杀很多基督徒呢？这是神的道路，我们人所不知道，我们只能相信神，信靠他，相信他的计划和安排是最好的。他在母腹里面已经蒙召，在他成年了以后悖逆，而且对教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神使这样的人得到拯救，得到改变，来传扬神的福音，这是神恩典的性质。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不因我们的行为，不因我们的过去，不因我们的所有，不因我们的好，不因我们的坏，甚至于恶道是杀人的，像大卫更是奸淫的，陷害人的也是杀人的，但是神恩典是如此的浩大，让人可以从最终得到拯救，不因为我们所做的，乃是因为神所做的。所以我想这是这本书里面对历史历代的圣徒很大帮助的地方，就是他不断的强调神救恩的伟大和信实，并且恩典如此的浩大，不在于人所做的，而完全在于神所做的，并且神所使用的保罗就是如此的在生命当中被神所拯救更新和改变的，因为他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做过如此残忍的事情，把弟兄姊妹拉到监狱里面用刑说亵渎的话，不是弟兄姊妹软弱，而是因为被他逼迫强迫了以后说亵渎的话，做出过这样的事，甚至于杀害圣徒。在有一部电影，应该是保罗那部电影里面，他还拍他去这个到各个家庭里面去搜罗弟兄姊妹，然后加以迫害，包括小孩子也迫害。但是神的恩典就能让这样的凶手得到改变，从一个恨人杀人的不明白的，变成一个爱神，并且愿意为了主摆上一切，在外面宣教经过各样的艰难，并且为真道如此的愤怒，为真道如此的忠心。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八节第九节，但就算是我们或是从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给你们什么和我们已经传给你们的福音相违，就一定要受咒诅。我们从前说过，现在我再说，如果有人传给你们的福音和你们已经领受的相违，他就一定要受咒诅。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认可，还是要得神认可的？难道我想讨人欢喜吗？如果我仍然要讨人欢喜，就不是基督的奴仆了。保罗在信里面写上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想让加拉太弟兄姊妹来明白保罗为什么要跟他们说这些话。而且我们可以仔细看这节经文最后六个字实际上最主要的是五个字，基督的奴仆了。那么既然是奴仆，那么谁是主？基督是主。那么奴仆就是要听主的，对不对？奴仆就要听主的。那么保罗听从主的带领，向外族人传福音。那么彼得他们，那么也听从主的安排，向受割礼的人传福音，就是向犹太教里的人传福音。这是因为基督是主。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赐给我们的福音，蒙了这样的恩典，就当遵主而行。是因为主救了我们，而且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作王掌权，那么他成为我们的主，一个新的主人。 我们旧的主人是血气，是我们自我中心，或是大家都知道，当人不在神里面，实际上就被恶者所欺骗，实际上就在那个邪恶的主人手下。但当归到了基督里面，就有了新的主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做了主的奴仆，那么要听从主的话语。所以他在这里特别要强调，我作为基督的奴仆，我现在行事为人是要得到人的认可，还是要得到神的认可？他是在提醒加拉太教会，我跟你们说这些话是要让你们喜欢我，还是要让神欢喜呢？是要得到神的认可，还是人的认可呢？因为我们平时在工作，在社会生活里面都知道，就算不工作，在家里面也一样，有人对你比较认可，比较欢迎，大家都很高兴，对不对？你如果跑到人群里面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人，是一个大家都对你笑脸相迎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很高兴，对。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是说，他作为基督的奴仆，如果仍然讨人的欢喜，他就不合格，他的身份就不对了，他就是一个错的奴仆，一个不好的奴仆。所以他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作为基督的奴仆，不看重神，不看重耶稣基督，来跟你们说这些话，反而要说一些让你们开心的话，我就不是忠心的奴仆，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奴仆。到底是人重要还是基督重要？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看重主耶稣，他看重作为基督奴仆的身份。那这点对我们也有很大的提醒。我们在生活上面，如果有人要来传讲一个信息，是跟基督福音不同，需要加上这个加上那个，或是有各样的奇谈怪论，我们就不能容让他们有任何的机会。不论他对我们有多好，不论他看上去有多么的和善，行为举止有多么的合适，还有对我们有多么有益处，这些都是我们不应该去跟从的。因为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恩典是如此的浩大，我们当看重他，而不是去看重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重人的话，我们就不会像他这样。如果我们看重人，我们就不会写出这么激烈的言辞。我们只有看重耶稣基督对真道的捍卫，才让保罗有这样的坚决。因为在古代如此写信不方便，他要写下这本书，并且要托人把这本书传送出去，而且要让大家到处来送来传扬这个书信的话，他是非常认真来表达他的愤怒，表达他对弟兄姊妹生命的这个担心。所以对我们来说，福音是如此的宝贵，我们也当在主的恩典里面看重主，而不是看重人。如果有人传福音和我们所听到的真道不同，和圣经所传讲的不一样，和使徒先知传讲的不同，我们就当抵挡，我们就当否定他们。因为以前教会也有异端来搅扰，所以感谢主，还有我们教会一直是扎根在圣经之上，所以这些异端在我们这边只是像水面上面的风吹一吹，掀起一点波澜，但是对教会没有更多的影响。那么我们能够站立的稳是单单扎根在主耶稣这块磐石之上，而并不是我们自己有任何的好处，有任何的强势。好的，那么加拉太书在后面几部分保罗要讲的内容是举了一些他的经历，证明他的身份，证明他在神面前所受的这个职分，以及这个职分的特别。但是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作为一个开头。那么重点是在于，我们知道保罗他要强调的是福音有人要来更改，他非常的愤怒，他想让大家明确知道他的愤怒。所以借着这个愤怒，我们可以重建当时的一个情景，就是有人要来修改福音，有人要来在基督因信称义的恩典上面有一些改动。因为因信称义，它后面第三章第四章有更多的经文讨论和支持，我们在后面继续可以来研读。但现在作为一个开头，我们可以知道保罗他对 有人来篡改福音的这么一个愤怒，然后也知道福音的真实，并且完全单单是主的恩典。就像刚才那六个字，因信称义，我们再加两个，叫借信啊，借恩因信称义，是因为这个恩典完全是因为主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才能相信，我们才能被称义。为什么要加两个字呢？是要把我们人的骄傲去掉。我们连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因为恩典是神所成就的，因为神所赐下的恩典，我们才能相信，才能被称义，并不是我们有任何的好处，我们有任何的好行为，我们有任何可夸可赞的地方，完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愿荣耀归给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